题目是爱和真理，这个题目是大家一向是很关注的，特别是最近我们有在微信上看到有一个罗一凡的事件在吵得沸沸扬扬，罗一笑啊事件，然后呢当有一个姐妹听说啊，说你要讲这个题目，这你是不是要讲是针对这件事情讲的？我说不是，我不是针对这件事情讲的，我是按照圣经的，按照教会的这个日历啊，今天我们该讲约翰二书，而约翰二书的主题就是爱和真理。我们看如何在这个这两个方面，使徒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我们首先打开圣经，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太小是不是？太小看自己的圣经，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带自己的圣经来看。好，打开以后啊，我们一同起立来攻读神的话，好吧？啊，如果你身体可以的，可以起立；如果身体不适了，可以继续坐下来。一同来，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爱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领受之命令经行的真理的，就甚喜欢他。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着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的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是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在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愿你们当面讲论，使我们的心里满足。那等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问你们的安。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下主你自己的话，在今天的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能够成为我们的引导，能够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主，我们就求你赐下你的真理，也赐下你的慈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领受这些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就帮助我们开启，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地上按照主你自己的旨意而行。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请坐。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讲启示录，在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说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那在这个七个教会的信当中，我们看到有神的奖赏，有神的责备，还有神的劝勉。那么我们把这些对这七个教会的责备和这些称赞把它汇总起来，会发现这些教会都可以分成两个大方面的问题。那一个就是在爱方面的不足，一个就是在真理方面的不足。那么在爱的方面能够充足的，就得到神的奖赏；那么在爱的方面有亏欠的，就神的责备；在真理上能够持守的，就得到神的奖赏；在真理上有亏欠的，同样也得到神的责备。我们看到说，在爱的方面，以弗所教会啊，在真理上是有非常好的持守，但是神为什么责备他？因为他失去了起初的爱。那在这个士美拿教会是怎么样？神怎么劝他说，我要劝你们要至死忠心。至死忠心对谁忠心？对神来忠心，用忠心来表达对神的爱。那么在这个萨迪教会和老底嘉教会，一个被指明是什么有名无实的，或者是看着像活的，实际上是死的 啊，这是很非常严重的一种责备。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又不冷又不热，恨不得把你吐出去。那这两个就会表明什么问题？就是他们在爱心上没有任何的行动，他们的行事为人没有从爱的里边表达出他们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教会啊，一群信徒组成的一个教会。那接下来在这个真理方面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和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因为他们受到责备，为什么？因为他们允许那些假先知、那个假教师在他们当中来传讲这个与基督教相违背的真理，啊，这是在真理上的一个缺乏。而腓拉铁非教会呢，他们因为坚守主的道而被称赞。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到约翰写这七封的书信给这些教会的时候，都是围绕着这两方面的进行的称赞，还有责备，然后还有劝勉。那也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读的约翰二书，它是怎么来平衡的教导我们说，一个教会，如果你想得到主的称赞，如果你不想受到神的责备，其实在道理上很简单，你就在这两个方面能够平衡的来持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约翰二书只有一章。以前我们做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以前我们刚刚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一些小的游戏，叫做圣经的智力测验，有时候就出 trick 在这上边。因为约翰二书只有一章，约翰三书只有一章，这些只有一章的圣经，我们就开始说这罗马书第一章后面是什么，他说这当然是第二章了。啊，就是这样。最后说，也这个，然后等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就说那约翰一书第二章一章是什么？然后第二章哇错了，约翰二书啊，约翰二书第一章后面是什么？是约翰三书，不是第二章，啊，所以它是只有一章，是可以说是最短的一封书信。它和约翰三书两个差不多，大概差上一两句话，都是属于最短的书信。但是在这封书信当中，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色。那首先我们看到收信人约翰写到说，做长老的写信给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那这个蒙拣选的太太究竟是指的是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是给一位主内的姐妹啊，可能已经年纪蛮大了，而且寡居多年，有很非常敬虔的儿女啊，特别善于接待这个远方的客人啊，爱心非常非常的充足。那么可能是写给这样一位老姐妹的。那么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这个太太实际上是写给蒙拣选的，是写给一个某一个教会啊，不是一封私人的书信，而是写给某一个教会。我们看到的这个保罗这个约翰在晚期的时候，晚年的时候经常用书信的方式写给各个地方的教会，来勉励他们，来劝勉他们，来纠正在他们当中一些错误的教导。因为在晚年的时候，只有老约翰是唯一幸存的使徒，其他的使徒都全部为主殉道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因为使徒都相继离世，那些亲眼见证过耶稣的这些使徒们，这些见证人们，他们都离世了。那么所有我们对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好，和他的一些见证也好，都变成是口头传下来的，因为当时新约还没有成典。那这个时候，除了这些使徒的门徒们继续传扬他们从使徒身上所得到的所听到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平，那很多好事者，就是那些异端，他们也开始传讲，但是他们传讲的就不再是正正统统的从耶稣基督使徒一脉传下来的这些纯正的道理，而是夹杂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约翰呢，在这个时候作为最后一名使徒，作为最后一名这位道成肉身基督的亲眼目击者和见证人，就在这就要用书信的方式写信给各个教会，来纠正这些错误的教导，来以正视听。我是基督的使徒，我亲眼见过耶稣基督，我亲耳听过他的教导，我亲手摸过他，跟他在一起有很长时间的这个跟随，所以我从基督得到教导才是纯正的。所以在约翰一书这个约翰特别强调这点，说你们要与我们相交，不要与那些人相交。 同样在约翰二书这里边，约翰也是以同样的一个心态写信给这样一个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在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说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要特别要防备那些虚假教导的人。好，这是大概这封书信的一些目的。那么也许这位受信的，或者是一位老姐妹，或者一个教会，他们的爱心是非常的充足，所以约翰在这个四章就说：“我见你的儿女们，或者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照我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喜欢，就很高兴。就是那些教会当中那些弟兄姐妹，确实他们非常有的爱心啊，是我们的使徒看到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但是还有时候劝他们，可能还不够，可能还是有一些人没有能够把这个爱心活出来啊，所以约翰就劝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仍然要需要彼此相爱，这是一条新的命令，这不是一条新的命令，而是我们从起初就领受的。那同时在这封书信的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是有一些警戒，就是那些假如有人来到你们当中，不是传讲使徒们所传讲的这些，假如有些人来讲一些标新立异的东西，来讲一些特别是否认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些教导的时候，你们不要接待他们。当我们知道一个教会爱心或一个人爱心充足的时候，那使徒不是一直在教导我们吗？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要善于接待远方的客人，我们特别要接待我们的传道人，我们要打开自己的家，让这个传道人能够有个地方能够休息，能够传讲神道。我们应该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家打开，接待这些远方的传道人。我想这个教会里面或者这位姐妹，她一定是领受这样的教导，她有非常好的爱心，她就善于接待。那今天突然来了这样一个人或一群人，他可能就有些疑惑，那我到底该不该接待这些人呢？在家里边，我经常和我们家这位姐妹，我们家姐妹是爱情非常充足的，是非常愿意接待远方的客人。那有的时候我就让她要小心，要小心分辨去接待什么样的人。她会跟我说，他们也是在为神传道啊，他们也很辛苦啊，他们真是也在为神拼命的卖命，尽管他们教导的可能有些错误，可能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他们也是在为神在工作呀。但是你说马太福音怎么说？耶稣怎么说？是那些喊主啊主的人，我不是为你在拼命的工作吗？我不是在为你拼命的传的这个医病赶鬼，在拼命的做很多事情做见证吗？耶稣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约翰在这里面写非常清楚，是对于这些人，对于这些不按照神的道来传讲正统教义的人，特别是在那些核心的教导上带有明显异端和错误的人，不要接待他们。而且严重到一个地步，就是你都不要问他的安，你问他的安就是在他的错误的行为上你有份的。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警告，盼望说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引起我们的一些警戒。所以这卷书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它是开门见山。开门见山的就在这个 introduction 里边就提到说，如何的在真理和爱心上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话呢，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让我们在这个叫做恩慈、怜悯和平安上能够得到喜乐和满足。特别是讲到这一个爱和真理上一个平衡。然后呢就是爱是一种命令，第二段就讲到说爱是神的一种命令，爱不是一种你我自己的一种个人的感觉或者一种某一种冲动，是神的一种命令。那所以第三部分呢，就是教导说收信人在不要在他人的罪行上有份啊，这是非常简单的这项三项的大概的三项内容。那首先我们来一一来看，第一是在平衡的一个教导。约翰首先在这里说，我说这些做长老的写信给你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啊，这个是怎么样一位太太呢？就是说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爱是有边界的，爱是有范畴的，爱不是一个泛泛的 或者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一个这样一个盲目的这样一种爱。那今天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两个极端，在爱和真理上经常持守两个极端。那一种极端呢，叫做我们叫做律法主义，或者是叫做这个教条主义，或者是叫做这种认为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律法。特别是在把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当中，我们说很多的基督教的教义是核心性的，你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是没有动摇的余地的。但是并不是每一条的这个信仰的一些传统或者是我们一些规定都是说是铁板钉钉，都是绝对的，不能一成不变的，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教条主义就是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变成是你死我活的，每一件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这就是只有这样才是符合圣经的，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是不守真理，你就是违背圣经，你就不能得救。经常会有这种方式来把他自己的一些领受把它强行的变成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这是叫做律法主义。那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教义方面，圣经无误，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道成肉身等等，这些真理是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的，这些都是圣经清清楚楚的启示出来的，我们在这上面没有可以商量，这上面没有可以商量的，这就是真理，人人必须持守。如果你不持守这个真理的话，对不起，你不是基督徒，就这么简单。你信的可能是其他的，你信的不是基督教。但是在某些事情上并不都是这个基督教的传统，它是一些教会的传统并不都是像这些教义这样硬邦邦的，是雷打不能动的。比如有一些很简单的东西，究竟施洗怎么是，就施洗的模式是什么。那我们见到我们上个星期在这里有洗礼的，我们就是用一碗水往上一倒，是这么一碗水一倒就管用吗？我们比较习惯的是把人按到水里边去，然后再把滴了出来，对不对？这叫做浸礼。就觉得这样才觉得才痛快，那不仅仅是痛快，就是觉得这样才有圣经的根据，那要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等等，他会找到圣经很多圣经的根据的。但是圣经并没有完非常清楚的说只有这样才叫合乎圣经的洗礼。因此我们取决于你是怎么来看待洗礼？你认为洗礼是一个得救的记号呢，还是个蒙恩的记号，是约中的记号？这是神学的一个问题了。如果你认为洗礼是个得救的记号，对，那你是你自己决定的。我愿意承认我得救了，然后我就披戴这个记号，我就这个纳入一个教会。但如果你是圣礼是一个蒙恩的记号，像是个约中的记号的话呢，是个蒙约的记号呢，就是洗礼只是表示你在约中。指洗礼是一个指针，它指向的是神的那个恩典，它指向的不是你自己个人的决定。所以改革宗神学的洗礼说，你我们洗礼本身不带来救恩的，洗礼是指向你得救的那个真正的本质的东西。那指向什么？得救的东西是什么？你说是因为我自己做了决定，我与耶稣同死，我又同复活，那我接受洗礼。好，那指就往下指，就指到你这个洗礼上面去。那你就说你要这样写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的指证是我们得就是完本乎恩，是来自神的恩典，是神把我们带到的月中，我只是指上的，那恩典是从上面浇灌下来的，恩典不是从下边漫上，是从上面浇灌，所以是用点水里或是这个在从头上往下浇灌，这种洗礼是更符合圣经的，这是我们自己的理解。但这不是绝对的，这些不是绝对的。那如果是把这些绝对的话呢，这叫做教条主义，说你必须这样洗才得救，或者你必须这样洗才能得救，这都是教条主义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个圣餐，我们究竟是多长时间吃一次，那个饼到底是有是面包还是个无效饼啊，那个葡萄汁到底该不该加酒。在英国去的，我在英国一次出差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他们那个杯真是酒的，浓度数很高的，它真是酒的，他们喝那个杯。但是在我们这边美国有法律规定，你不能用教会不能可以用酒的，那我们就喝葡萄汁。所以这些都不是那种绝对的说你必须这样做才可以的啊。 除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叫做基督徒的自由，那就有很多很多更其他东西。你说你今天早晨出来穿什么，只要你穿着得体能够荣耀神，那就是可以的。你们要说我今天我是穿什么的鞋呀，穿什么样的衣服，你不需要为这事去祷告，说呀我看看圣经让我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这些没有一刀切的。在这些方面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自由，不要把它教条化，把它这个律法化。所以将这些相对的东西，这些教会为了一个统，为了便于统一的管理，为了合一的缘故，教会必须在这些圣经没有严格清楚的教导的方面，教会必须做出一些叫做一些传统和一些规定，为的是让大家能够有合一，不至于教会不至于乱哄哄，你这样做他那样做。我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定，那么这种规定是不违反圣经的。但是因为圣经也没有特别写说应该这样还是不应该那样的，那么这些我们就叫做一些叫中等程度的，或者叫一些传统，或者一些信仰的一些传统，那这些是我们应当尊重的，它都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它绝对不是胡来，说我今天脑子想就这么想就这么做去了。那比如前一段时间当我们这个教会投票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人反映说，为什么按照美国长老会的区会的规定，说像我们这样一个赛规模的教会，只要有六分之一的会众出席，这个会议就会有效。你说六分之一出席就会有效，这人数也太少了。所以我们这个为了尊重我们会众的意见，我们专门去问区会，说区会说，我们说六分之一，我们以前啊，我们没有加入长老会以前，我们的都是要有多数会员出席才能进行投票，那能不能松动下来让我们改？那就是马上打回来，不可以，区会的规定就是规定。就是这样的规定的。所以当我们就我们不要把这个相对的教导绝对化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方面。第一，作为教会，我们不可能说把这个教会规定当成一个铁板，说这就是真理，你不凡是不这么做的都不是神的教会，我们不能去这么讲。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当圣经没有清清楚楚在这方面给出界定的时候，教会或是区会为了某些为了可能是我们根本不清楚的原因，或者为了某些我们根本就不在乎的原因，他会做出一些规定出来。既然他不是绝对的，我们没有理由说因为你没有圣经根据我就不遵行你，因为你没有理由你跟我的意见不一样我就反对你，这都是要律法主义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需要平衡的看这件事情。那我们当中的可能很多人都不太在意我们刚收奉献是什么时候收的，是我们赞美敬拜完了以后就开始收奉献了。那如果在我们当中有美国来的弟兄姐妹们，他会觉得很怪，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传统，因为传统的美国教会他是就讲完道以后才作为一种回应我们才收奉献的。可是为什么你们教会这么先把钱交了，怕他讲的不好，大家说起讲的不好今天不交钱了。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我们有教会实际的困难在这儿，因为这些是很多人不太在乎的，但是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教会的长职，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在以前啊，在成人当中没有多少会司琴的，我们在唱奉献诗歌的时候只有我们的幼司可以司琴，而幼司司琴完了以后他们就参加自己的主日崇拜去了。所以如果我们讲完道再冲我们必须把幼才拽过来再给我们司琴，那这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就把这次给调整了一下。你看就是好像不和传统不一样，但那个不是绝对的，但是为了合一的缘故，我们就尊重这样的一个规定，就尊重这样一个传统。我讲的就是说，看到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该持守，那绝对不能放，有些东西我们不要把它把得那么紧，我们不要把他说这个东西你必须这样，你不这样的话你跟我不一样的话，你咱俩就你死我活去了。这是讲到说是两种，就没有任何的包容，没有任何的慈爱在恩赐在我们当中，完全说这样靠着律法来行事。那另外一种就是好好先生，没有原则没有立场只要你高兴我高兴大家互相高兴这就好了，然后维持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平和。 啊，你讲的对不对？不对不对，无所谓，只要你大互相，你彼此相爱就行了。那以前我听过一个见证，说有一个老弟兄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了很多很多的年，人际关系做得非常好，有非常人都说他工作又热情又热心，人际关系非常好。那一直到去世的时候呢，在他葬礼上他们就说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这个与人关系处得非常的好，他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跟人争辩一些东西，他从来。不公开他自己的这个信仰，也从来不把他自己的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所以一直到死，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他这是个好基督徒。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这是一个好基督徒。在一个公司工作很多年，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因为他是为与人和善。咱们不去讲一些 controversy 的东西，那么这就叫这种好先生。这是不是你是不是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人？所以怎么去纠正这些不平衡的，经常会出现两种错误，叫做取长补短。我们经常喜欢取长补短啊，取长补短就是什么，哎呀，为了我让这个爱和真理平衡一点，那我不得不牺牲一点点爱，我来持守真理，或者是说我不能不放弃某种真理，我把我的爱多表现出一点来。那大家知不知道那种走平衡木的？为什么拿个大杆子？不对，走那个钢丝的啊，因为那个他靠它来调节重心，来为自己的平衡。说这边轻了就往这边多来一点，那边轻了往那边多来一点，实际上两边都是不足的。最后，那真正的圣经时代教导是什么？是你要在真理和爱心上能够充充足足的丰丰满满。不是说我从这儿挖一点把那儿补上，从那儿挖一点把这儿补上。如果这样的话，你所带来的一定是一种某种的亏欠，你会觉得哎呀，我在这方面我不得不牺牲一些东西，因为这是一种亏欠，或在那不得不牺牲，在真理上亏欠，但我是亏欠神，在这爱上少点东西我是亏欠人。你总是有这种亏欠的感觉，你没有那种平安，你的恩惠你的恩慈也不完满也不充满，你的怜悯也不充满。而一个平衡的真理和爱会带来的是什么？会带来恩慈、怜悯和平安与我们永远的同在。你会感到是一种那样的平安。所以当你决定做一件什么，不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内心的平安往往是一个 indicator。 神的灵借助于我们的 conscience 来提醒我们这件事有没有做对。所以我们要看着我们需要怎么去平衡这些事情。那么当我们说我们要去这个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握平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对真理和这个爱对它的本身的这个认识是不完全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那有一个叫做尤塔佛罗，是一个希腊的这样一个是在这个柏拉图写的一本书叫尤塔佛罗，他记载的是苏格拉底和他的一个学生来对话，对话一个叫尤塔佛罗的一个悖论。那苏格拉底就问他的学生，他说敬虔，我们都知道神是喜欢敬虔的人，他说敬虔是因为神喜欢他，所以敬虔才是一种美德，或者是说敬虔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所以神才喜欢他。明白我这个话的意思了吧？他是因为敬虔呢，他自己没有美不美，这没有好不好这些事，是因为神所喜欢这样子，所以敬虔就被人们当成一种美德啊，这是一种。或者是说呢，因为敬虔它真的是一种美德，所以呢神就喜欢他。这是个悖论。那这里边的一些逻辑我不太讲。那个这苏格拉底就跟他学生们就两个就对话叫 argue， 他说这两个不能同时成立的。如果这两个同时成立的话，整个就乱掉了。这两个不能同时成立的。但是包括苏格拉底和赫西最后他们都公认说，他说我们更倾向于后者，是因为美的本身它就是一种，敬虔本身这是美德，所以呢神才喜欢他。他们倾向于，为什么人会倾向于这种 认为这样才不产生逻辑的混乱。为什么？因为是我们以为，我们错误的以为，所谓的真理是一种客观的、一种抽象的这么一种概念，让神都必须服在这个概念的下边。这是我们通常潜移默化当中都会这么认为的，说真理是某种概念，神行事为人也必须遵从这种概念，才叫神才是做对的事了。如果神做事不遵从这种概念的话，那么神可能做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容易质疑说，神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但我们为什么去这么质疑？因为神这么做事，你怎么在圣经记载上神这么做事，发现好像怎么跟我想的那个地方不太一样，你才会质疑。啊，如果跟你想象，你说哎呀，阿门，神这么做太好了，你会这么想的，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质疑神？说神为什么你会这么做？你为什么做？比如说，在出埃及记，我们说神呢，你为什么那么偏向这以色列人呢？你为什么那么这叫歧视这些这个？埃及人，我们站在一个站在某一种这个法官的立场上，我们来判断说，神你这样做的对不对？我们在凭什么判断？我们认为有一种抽象的、客观的一种标准在那儿放着，用这个标准来看神你做是对还是不对？这不是真理的标准。圣经怎么说的？耶稣怎么跟人家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说耶稣说我是真理。以什么意思？说真理不是一个客观的抽象的概念，真理是有位格的，它就是神自己。也就是说，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所有的运行规律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所创造的，他所喜欢的就是真理，他所不喜欢的就不是真理，他自己是那个标准。所以在这个奥古斯丁、安瑟伦等等这些神学家里面，他说在那个悖论、那个逻辑、那个哲学的悖论简直是儿戏，那根本就不是悖论，那是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真理，他根本也不认识什么叫做神。所以当我们看到爱和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所喜悦的、神所定的规则就是真理，神所做的事就是真理，他是判断真理的标准，他不在任何的判断之下。这是我们要纠正的一个概念，这种概念非常不容易，现在特别在当今世界，这种概念几乎不被人接受了。为什么？因为有那迷惑人的，这种迷惑人的不仅仅是在当现现在有，在当时就有了。所以这个约翰写信给这些给他的这个收信人，就是说因为那迷惑人的已经出来了，因为迷惑人的缘故，人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理了。早期的异端他们很简单，为什么简单？他们所反对的、他们所质疑的、他们所挑战的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为什么要挑战这一个？因为在整个的基督教信仰当中，道成肉身可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我们马上就到圣诞节了，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人的样式，叫做道成肉身。神全能的神，没有形体，永恒不永远不死的这样一位真神，他成为一个有限的一个人的样式降生，但是这叫做道成肉身。这个真理是整个基督教最核心中的核心。如果你没有 realize， 没有意识到这个核心的话，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的重心是不平衡的。很多人说啊，这个基督的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在纪念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把很多的关注点都放在什么？基督生在马槽里边，好多脏啊，多可怜的，多冷啊！为什么不生在皇宫医院，生在那个好的地方？马槽和医院的差别有多大？不过是这么点而已。人和神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当我们说我们关注是马，耶稣只是做一个卑微生在马槽里边，觉得已经很可怜，很这个不应该的时候，你想想。一个全能的神成为一个有限的会死的人， 这个距离是你和马槽和这个大的皇宫医院这个距离是永远永远不能比的，不远远不在一个量级上。今天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思想这位神怎么样成为人，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个目光盯到他怎么受苦，他怎么受什么是包括受死这件事上，我们都没有聊到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我们都没有清楚就是神究竟为了我们的罪他放弃了多大的尊荣。所以道成肉身是整个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所以过去的异端一直在这个上面在这里纠缠不清，他们或者是否认说他既然能够道成，或者他是不是完全的神，他可以跟我们承认说，否则这两个是没有交集的，成不了人的，或者是他成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个幻影。所以在这个两件在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上互相打折扣，就是为了来否认耶稣基督真正的道成肉身。这是早期的这些异端对基督教最大的一个攻击，但是现在这些人攻击没了，为什么？因为圣经的新约已经证明基督教的真理已经可以说做家喻户晓，道成肉身已经成了一个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挑战的事实。那么当代我们信仰上的挑战是什么？不再这些硬邦邦的教义，因为教会实际上已经不太在乎教义了。当你教会不太在乎教义的时候，那些世俗的那些仇敌的挑战他都不挑战你那些你不在意的东西。现在开始挑战什么？人本主义、自由主义，让你基督教的信仰好，你可以守这些教义，你这些教义都是对的，教义它全是正确的啊，这都是对的。但是你活的，你生活的完全不像一个基督徒，你放弃了基督徒应当持守的一些最基本的信仰。有些人公然挑战神创造的次序，男不男女不女。有的人就挑战神给人设定的一个道德的标准，人应当去怎样行。这种挑战如果是说我说当每个人犯罪以后我们都堕落了，我们都是在挑战，我们都在背逆神的这些真理。但是这里边约翰所要提醒的说，那些去教导别人这样行的，他们的罪恶比那些这个不知道真理的人他们更大，他们更危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川普不选克林顿吗？我知道这是个很 controversial 的事情，川普是个大坏蛋，就是的，他就像一个恶人一样，他是明目张胆的用他自己的行为在践踏神的道，他做了很多很多坏的事情，跟你我一样，但是他不敢公开叫他说你们要跟我去，你们你要不要说你们来像我这样，我让全国都立法要都这样去做，他不敢这样去做的。但是克林顿他敢，他做一个冠冕堂皇的东西，为什么叫做保罗说我传给你们的是一个旧的命令，不是个新的命令，为什么是旧的不是新的？是你们从起初就听到的命令，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一个爱，爱神和彼此相爱，这是律法的总纲，从起初就有的。但是因为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我们行不出来，律法就成为我们的捆绑，只能限制我们不要犯罪，而把那个律法真正的精髓是鼓励我们行善，是鼓励我们遵行真理，我们行不出来的。那么只有当基督道成肉身以后，那个真光来到之后，我们在光里面才能行出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出来。所以约翰说这是一个旧的命令，是神起初就吩咐我们去行的，只是因为我们行不出来。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翻转，现在你可以行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一个旧的命令在重新再提出来的时候，是因为你现在可以行了，这是约翰在这里讲的，是因为神是那光，我们今天在光里面，这个不再是一个律法，而是一个命令，我们是可以满心欢喜去行，又是一个全新的。但是这个命令是从起初就有的，而所有的异端都是在所有的这些迷惑人的都要标新立异， 觉得那东西太过时了，太古董了，太这个恐龙了，怎么还有这等事儿呢？怎么说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呢？那你还是什么呀？我们就要，我们人要成为一个做主，所谓民主党，民主党就是我们人要成为主人呢，不是自由，叫做自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要做主，这是给人一个最大的机会，人人都想做主，对不对？特别是罪人，人都想做神的主。那么这种标新立异的思想，人我人可以做，我可以掌，我可以管这个，我给我自己的 body 做主。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他们在社会上的分工，每个人有尽自己的职责。女人生孩子是神创造次序下面当尽的职责。他说这不是我自己的，我想生就是不想生，我就把它弄掉，我就可以把它杀掉。这都是通过所谓的立法，所谓通过的这个自由来与神进行公然的挑战。克林顿他教导的就是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约翰二书所看到的是什么，说如果有人说那些人去教导这些东西，你不要接待他们，但是很多人他行在罪恶当中，他们的危害比这些教导，这些教导是迷惑人的，他迷惑人就是让人以为这样才是对的，这种人是更可恶的。如果这种人你去接待他们，你与他们认同的话，圣经讲得很清楚，你就是在他的恶上有份。这是为什么圣经说你不要做多人的师傅，不要做那个教导人。我们古老的这个传统文化也知道这件事情，叫人之患好为人师。所以这个立南这个老师经常说，我说我本来我不是老师，我是工程师，我偏要去当老师，去好为人师，去办什么神学院，去给人去讲课。我说我是好为人师啊，这个是去这个隐患。我说你是个职业的隐患，就是职业的老师嘛。我们这很多教授是啊，但是我们这老师们都是，他们都是能够持守真理，他们是在传讲，他们不是去骗人的啊。这里边讲到的是那些专门去骗人迷惑人的那种假的教师，我们不能接待，不能在他们身上有份。我们在这个方面一定要持守，这是在真理上毫无妥协，一定要把它坚守住。好，那既然神要又要求我们说爱是一种命令，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你愿意还不愿意的事情。你在命令面前，你只有两个选择，你是悖逆还是顺服，没有其他选择。那么我们就说，那既是一条命令，我是想爱，但是怎么办呢？我爱不起来，因为什么？这个世界太败坏了，这个世界太败坏了。那我去爱别人，反而别人占了我的便宜，或者是把我给坑害了。反正我爱的时候，反而在他的恶上有份了，他怎么办？我怎么分辨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关注的。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我们经常时候会被一些术语所迷惑。什么叫术语？就是啊，这个人很敬虔，说这个弟兄非常好啊，哎呀，这个人姐妹啊，你看嫁给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多好多好啊，又爱主又敬虔。我们用那些大的话去挂一些牌子上，但是什么叫敬虔？什么叫爱主？我们缺乏一个确切的定义。你说，哎，他这个敬虔，我觉得他这个敬虔，你觉得不是标准的。什么叫敬虔？什么叫爱主？圣经讲得很清楚，有了我的话就去遵守的，他就是敬虔，他就是爱主。顺服遵守神的诫命，就是敬虔，就是爱主，非常简单。这不是律法主义，我们要把它分的严分清楚来。那现在就是说，那我怎么办？世界是堕落的，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约翰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24章讲到说，说这个因为这个败坏的缘故，因为这个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漠了，这是一个事实。确实，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利用人的爱心去做一些不法的事情，有的甚至是图财害命，那有的至少他是贪一些便宜，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非常非常多。那这种都多起来的时候，使我们的爱心慢慢就开始冷淡了。那么怎么办？是不是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不理由不爱了？但是记着下边一句话是怎么说的？耶稣说：“因这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下边还有一句话：“但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也就是说，当人们世人整个社会因着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开始冷淡的时候，你们作为神的儿女，你们不能要不能按照这个潮流走下去，你们仍然在这个章上仍然要忍耐，仍然要持守那起初给你的爱心，仍然要在面前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是不变的命令。从起初，不管你环境如何，这个命令是不会改变的，这个标准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堕落的环境中仍然能够行出神的慈爱来呢？仍然能够持守真理又行出神的慈爱呢？所以圣经在这方面也给了很多很多这个平衡的教导，比如说你要灵巧像蛇，你要驯良像鸽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平衡的教导。今天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具体的事情我该怎么做才叫做对还叫不对呢？这就很难很难讲了。我们开始讲的那个罗一笑的事件，是叫罗一笑对吧？罗一笑的事件，那究竟我这个转呢还是不转呢？我这转它是做对了呢还是不转是做对了呢？就很多纠结，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辩论。那为什么大家观点都是爱主的，都是相信圣经的，都是想做一个这个有见证的好的基督徒，那为什么你得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呢？那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叫做对的呢？很简单，在这件事上没有对错。因为什么？这件事情本身不是真理，这件事情本身不是标准，我们不可能从一件事情对在这件事人们针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来判断他是在行真理他是在不行真理，因为他不是判断真理的标准，他只是一个偶发事件。所以在这面对一个偶发事件，你采取的所采取的这个自己的决定本身不能来判断你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这个决定是属灵的还是属肉的，你对这个决定本身不能做出判断的，因为它不是判断真理的一个标准，这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提到，你决定转还是不转，你选择做还是不做，你的那个动机，你那个理由，比你做不做转还是不转要重要的多得多。往往你是属真理的还是被迷惑的，是在你那个动机和理由上，而不是在你做还是不做上面。那么给大家一个最简最快的一个 guidance， 说怎么样做一个智慧的选择。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判断说这件事情我是出于爱心，我做了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究竟是符合圣经教导的呢？我是真的是在是按照神所教导的是在行善呢，还是说在恶上有份了？怎么去做这样的判断？第一个，你的标准是什么？你以谁为标准？你是不是爱神所爱的？你是不是恨神所恨？你说啊，难道神还有恨吗？我的儿子前一段时间他每次回来都要跟我讨论信仰的问题。那上次回来我们讨论的争论的不是讨论，我儿子大了一些可以跟我争论，以前是不跟我争，现在开始跟我争论了，说神为什么要有不预定，我讲他的预定论的人，神为什么不预定这些不预定所有的人都得救，这样是不是神就缺乏爱？我说为什么这样叫神缺乏爱？你的标准是什么？最后我们争论得很晚，最后他明白了，他说你的意思是说神自己是标准，神所爱的就是我们所爱的，神不爱就是不爱。最后他问你，那么为什么神不爱所有的人？难道神不爱所有的人吗？我说你知不知道神将来要审判？你知不知道神将来有一个愤怒？罗马书说神的震怒在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身上。你知道神有没有震怒？神的审判他不会审判他所爱的人，如果神爱所有的人不会有审判的，如果神爱所有的人，神又是全能的，他一定有能力让他所爱的人脱离死亡。既然这些人不没脱离，而这审判说明神根本不神不爱这，因为神不爱这些人。那我们说那神不爱这，神是不是缺乏爱了？我们又混入那个逻辑圈里，我们认为爱是一种抽象的一种 abstract 的概念，不是以神自己为标准，为这个为真理的。 这些事就很长时间，我们慢慢才能把它调整过来。这种感觉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因为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患有亚当后遗症，我们很不容易能够调整过来。所以第一个，你要判断这件事情是出于是神所爱的，还是神在你眼中是不是看为好，而不是说我感觉我觉得这是挺好。你的感觉是标准，而神的话是标准。第一个是标准的问题，第二个你是什么，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你说我什么都不为了，我就觉得有良，我要帮助他。凡是做事不是出于荣耀神的，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当你说你没有任何动机的，你做事不可能没有动机。也许这个动机是在你这边，你根本没有去深挖它究竟是为了什么，为的是名誉，为的是某种的良心，为的是某种的利益。你当你选择做还是不做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在你里边做那个判断，做那个衡量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它。那是你的动机，那个动机来决定你判断的标准，你是在用神的话作为标准，还是用其他东西作为标准。你的动机是最后是以荣耀神为最终的目标，还是与其他的东西，哎呀，与人让人好，以人为本，说这人他好就好了，不管神的事，跟爱不着神，他好就好了，他高兴就行了。究竟什么是你的动机？第三个，你做事的处境考的是你将来会你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果效，这种果效是不是一个美满的一个结局，让别人记得，让别人得到，就是因为爱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你自己的私利在里面插在着？如果有一点自己的私利在里面掺杂的，这个就不是一个舍己的一个完全的一个爱，因为那是你自己的私利而已。爱是不求别人的益处，爱是什么？不喜欢不义，爱是有不喜，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我们当我们把这个一个爱的一个确切的定义，当我们清楚的按照圣经教导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难来判断究竟是怎么。但是社会已经堕落了，堕落就是说到了一个光景，在两难之间，你没有一个选择是完全符合神的道的了。那这个时候就圣经给我们一个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选 the less sin， 就是你那个叫是二者什么二恶选其轻，你们不能不选了。比如我们这次选总统，你说我选谁？我谁都不想选，但是二恶选其轻，我只能做这样的选择。所以这就是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一个 guideline， 不能在每一件事上都说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做的。你做每一件事情本身不重要，而是你做每件事你做出的一个决定后面那个动机，那个你所想那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啊？我们把目标往往都陷在人的身上，说因为他这个孩子来路不明，所以我就不去帮助他，跟孩子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他爸爸有钱，他不需要你怜悯，是你怜悯的事，你又不是救世主。那只代表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我们要怜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理由不能够 justify 我们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在以人为本的上边在那一直打转着，所以才弄得最后黑白分辨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看到往上以神的话为真理为标准，以荣耀神，以帮助别人为了别人的益处为动机的时候，很多问题觉得我都容易解决了。我不要害怕被骗，因为我是行在神的面前，人可以骗得我，骗得了我，但是我骗不了神，他也骗不了神。将来我是向神来交账，将来我是要在神的面前来在他面前坦然无愧，而不是在这些人的面前。人人事你都可以来骗我，但是我在神面前不能泯灭了我的良知，也不能冷淡了我的爱心，也不能失去了那个怜悯。因为神要求人对他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又大又宝贵的真理教导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知道如何按照主你的旨意而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真理，让我们能够爱心能够充满，让我们行事为人上，让我们能够如明光照耀，能够行在人的前当中，能够将主你自己的真理显现出来，将主你自己的荣耀显明出来，也能将你自己的见证活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就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让我们能够顺服主你自己的命令，能够真真实实的彼此相爱，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得失，不考虑我们自己是否在这件事上得到什么样的亏损。主，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